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感谢神，我们要来一起分享神的话语。那今天其实会用路加福音十三章的一到二十一节，好，就是整段。那其实它是三个事件，但是有好几个比喻，我们一起来看啊。那我们在讲十三章之前，先往回推一下，我们来看这个事情的发生之前是什么事啊？那在十二章的四十九到五十三节那边，耶稣说他来是要使人动刀兵，使人与这个家里的人纷争哈，就是一家五个人将要纷争，三个人要和两个人相争，两个人和三个人相争，父亲和儿子相争，儿子和父亲相争，母亲和女儿相争，女儿和母亲相争，婆婆和媳妇相争，媳妇和婆婆相争。啊，你看到这段经文会不会觉得很奇怪？耶稣来不是要赐平安吗？不是要使人和睦吗？为什么这边却说这个他来哈，不是这个叫地上太平，而是使人相争啊？其实原因耶稣讲的是一个现象啊，那他是从外在的现象，大家能够容易了解，其实在描述我们自己生命里面以及面对这个世界环境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一个人跟随主之后，正确的来说哈，他的思想跟观念应该要有很大的改变，对吧？应该要与这个世界跟地上的观念会有很大的改变，对吧？好，所以一个人信主之后呢，到底他与这个世界是要非常的麻吉好呢，还是要产生一些的冲突才对？这个其实是我们值得思想的啊。如果按照圣经的教导，其实我们应该可以知道说，其实神的话是告诉我们，当我们从世界的国被迁进神爱子的国度之后，我们应该要渐渐的生命成长，成为一种人，叫做这世间不配有的人啊。那现在这个世界配不配有你啊？觉得很配，还是开始有点不太配了哈？其实我们对自己，其实基督的信仰哈，我们如果真正的常常的把我们眼目跟心定准在生命跟永恒的荣耀的时刻，真正能够渐渐熟练于从属天的观点来看整个世界，其实你里面会有一种自豪感，因为你知道你走的道路跟世人的道路是不一样的，你知道你的追求与世人的追求是不一样，就像一个出世高人笑看事实上这些我想比较直白一点俗人在那里为一些事情在争名夺利，在那里忧伤难过哈。那我在脸书上个礼拜有 po 一篇吗？应该有一些地方就没有看到哈，就是我们宋宇恒去那个火车站搭车，然后就在出捷运站的时候就被一个那个他们在路上采访的那个电视台拦住，然后我还很好心的问说，你可不可以先让我知道你要采访是什么主题？因为我当下就认为你应该问错人了。他没有理我，他就直接问，那他问的题目是，请问你知道台积电的员工平均薪资有多少吗？我说不知道啊，蛮高的吧，应该300多万吧。他说有400万哦。我说哦，我不知道有这么高。他说那你会不会觉得很羡慕？我说还好吧，每个人好好过自己的日子就好了。然后他有点没趣，他又说那你知不知道英伟达年薪调幅高达13%？我说哦，我不知道啊。他又问说那你会不会很羡慕？我说还好吧。然后他还不放弃，他还说那你会不会年轻的时候想说，如果我选择 对，会不会想要有重新选择，类似这样。我就说当每个人在当时有当时的机遇跟状态，每一个人做自己的选择，然后好好的过生活就好。然后呢，采访就结束了。然后呢，我还听到，哦，他还曾想要转到令田师母，想要问他的意见，然后被令田师母婉拒。然后我就听到他很大声的说了两个字：“好吧。”OK。所以我演出下面就是。有人就留言说，那个他问到一个看破红尘的人。那我觉得其实应该是要这样。我是真的没有羡慕哦，因为我觉得他们要拿那个薪水，要过那个生活，不是我想过的生活，不是我想过的生活。啊，好，那回过头来，就是当我们信靠神之后，那其实我们的观念会不一样。跟人相处的时候，你如果认真的跟随神的话，你会觉得格格不入。那这个对你来说，你的内心会有很多的冲击。那另外一方面，其实耶稣来不是让你生活更安逸的，是让你的生命能够进到挑战跟更新。生命要进到挑战跟更新，你的生活就会有需要面对很多的冲击，要面对很多的冲击。人是真的是这样哈，就是日子过得舒舒服服的，我们的脑袋就会停止思考，就会直接认为说，我们就是这样，就没有任何问题需要去调整。但这是不是事实？其实这不是事实。那我们生命的智慧也就会停留在这个状态里面，我们就觉得，哎，因为我已经足够应对我生活当中一切所需要的事物，我的生命就会停止成长了。而我们知道，跟随主的人，神给我们一个永恒的目标，叫做做完全人，对不对？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这个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我们要以得着基督为至宝，我们要丢弃万事如同粪土。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所有的事情它都是一个养分，而这个养分它可能是通过一些让我们不舒服跟羞辱，感觉羞辱的形式来成为我们生命的养分，为了要使我们得着基督为至宝。好，那你说这个事情，你们觉得宗义牧师有没有在经历？有吗？应该可能大家从外围看起来比较多都觉得好像我们很蒙上帝的保守，对不对？这也是事实，但是在事实的另外一面却有你们看不见的，就跟大家知道月亮永远都是同一面面向地球，我们看到月亮永远都是同一面，对不对？月亮的背面我们是看不见的。在我们生活的另外一面，其实是有很多的挑战。如果我们那些挑战没有处理好的话，其实很多事情会跟现在是不一样的。好，那我要分享的意思是说，其实每一个人进入到神的国，上帝为了使我们生命不断更新变化，其实它不是让我们过安逸的生活的，是让我们在挑战当中，但是我们却能够经历一个奇妙的恩典，因着神奇妙的能力跟上帝的同在以及神所预备的事物，我们能够经历一个叫关关难过，怎么样？关关过。然后这个过呢，还不一定是环境上的过，是哪里过？是你心里过。我们常常讲过得去跟过不去，是哪里过得去，哪里过不去？啊，是心理，对不对？有的时候都不是环境怎样你才过得去，而是你心里能不能够过得去，对不对？好比有的人在为分家产，为了要分一亿还是一亿两千万，为什么他一亿两千万，我一亿在那儿过不去，对不对？那我们来看，会觉得这有什么好过不去的？是我们都过去了，对吧？ 但对他来说他就过不去啊。那小的，我就往小的讲，有人为了五万跟七万过不去，有没有？有吗？有吗？对吧？那所以到底过得去跟过不去，它真的是一个客观的可以量化的东西吗？其实不是嘛，对不对？有的人被主管骂了一句话他就过不去，可能碰到一个一天被主管照三餐问候的，他就觉得你那有什么好过不去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其实要晓得，神就是不断的在透过各种各样的环境，要扩宽我们的生命，要增加我们属天的荣耀。其实这个我们后面会再讲哈。那圣经哥罗西书又告诉我们三章一节哦，所以你们要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天上有什么？那里有基督坐在宝座。哦，天上有什么？天上有基督坐在宝座上。那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要有一种认知，就是所以我是被呼召来要成为什么？成为基督的。所以那里有基督坐在宝座上，于是基督也是坐在宝座上，也是我们生命的盼望。 Amen。 好，那我们要晓得，虽然我们知道要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但光这句话你真的活出来的时候，会不会有很多冲击？要去活会不会有冲击？会嘛，对吧？所以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当我们被世上的事情所缠累搅扰的时候，就要告诉自己，我要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先停止思念地上的事，转身去想天上的事，那里有什么？基督坐在宝座上啊。那后面呢，在54到59节，就12章哈，就提到了审判的事情，那让我们知道我们面对自己的罪是需要处理的。那也提醒，其实时候不多了。那这句话其实对于我们这些活在现今世代的基督徒，应该是更加明确、更需要警醒的。那这是进到路加福音13章的一个背景。那13章1到21节，整个呢，我们会看到耶稣从对罪与义的认知，因为那个当时就是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其实耶稣后面回应是，看到他们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然后又讲了希洛亚楼的事。其实耶稣所传递的是告诉我们，地上的状态如何，其实不代表他是不是比其他人更有罪。我们不要去太多的看这些事，真正要看的是我们自己生命的悔改。而生命的悔改不在于世人所认为有所立场的义与不义啊。那加利利人，他们是后来有一群人被称为分锐党啊，他们就是一直期待弥赛亚来建立犹太国，然后来推翻罗马政权的。然后这代表了犹太人跟罗马人在政治上的对立跟分歧。然后呢，希洛亚楼那边呢是也是罗马政府要盖希洛亚楼，然后但他们是从圣殿去征敛了，强征了钱财来，然后这些以色列人呢，居然去帮敌对势力盖楼，然后拿的还是教会的钱。啊，那这个是人群之间的分野，所以不论是政治之间的分野，或是人群之间你认为的是非对错之间的分野。其实耶稣要我们从这些外在分别是非善恶离开。然后接着耶稣用无花果树来比喻悔改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是要结出生命的果子。真正的悔改是我们有没有结生命的果子。好，我们不要就是说要警醒谨慎自己， 有没有停留在悔而不改？什么是悔而不改？就是我知道这是错的，但我又没有改变，我让自己继续停留在这个光景。这个对于悔改而言是没有这个太有正面的意义的啊。那之后透过安息日医治驼背女人的事件，教导人生命会长不大的因素，然后引导人认识并进入到律法真正的意义啊。因为那个耶稣医治了那个十八年腰直不起来的女人，结果呢广会堂的反应是很生气。好，他生什么气？他想说，那你要医治他，一个礼拜有七天，有六天医治他都是合法的，你为什么非要在安息日这个不合法的时候去做这一件事？然后耶稣回答是，安息日是为人预备的，人不是为安息日预备的。好，那么再进入到十八到二十一节，再把人引向神国的思想，就让人看见耶稣透过一个比喻来分享神的国度，但是其实他又带来又可以从正反两面的教导与提醒。那耶稣的回答真的是非常有智慧啊！今天希望我们有时间可以跟大家讲得清楚。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爱我们的父，我们感谢你，你实在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全能有智慧。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你所说的话，你所行的事，明白属天的真理。主，让我们在你的圣灵当中能够得着启示，并且得着思想生命更新的能力。孩子也再次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求你的宝血洁净遮盖，让孩子口中所传递的是按着你的心意来正确的来分享，让我们讲的跟听的同盟建造。主，愿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有人把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他刚刚有讲到，以色列人当中有一群人一直想要推翻罗马政权，一直想要独立。那加利利人就是很多就是这一群人。那他们做什么事呢？他们常常聚集献祭祷告，然后祷告的内容就是弥赛亚赶快来独立建国。那你知道在现在几乎是现在还是有不少教会机构团体在加利利海边设立祷告殿啊，还蛮多的哦。我有认识的人就是很专门在做这个事情的啊。好，那么这些人一直想独立，所以祷告的内容很多就是弥赛亚赶快来独立建国啊。这个事情呢，我们就不举敏感的例子，就跟我们常常举的那个世界杯足球赛快要来了嘛，对不对？两个球队都是基督徒很多，然后两个球队聚会开踢之前都手牵手一起祷告，那你是上帝怎么办？对啊，不，我们常用球赛来看，就会知道人常常祈求一些，让上帝很为难的事，对不对？比方说，你希望你能够赚钱，就表示另外一个人要亏钱。然后两个人都是基督徒怎么办？然后所有的基督徒都要赚钱，就表示不是基督徒的人要亏钱。那我们又觉得这样 OK 吗？很多时候我们在求的事情常常让上帝很为难，这个我们要想一下。然后那个就不用，大家知道这个意思了，就不用再举更多的例子了。好，所以回过头来，那这些人呢到后来就变成分锐党，所以这些加利利人聚集在耶路撒冷圣殿献祭的时候，那当时的巡抚比拉多听见这个消息，就派兵杀了许多这样的人，于是就有被杀之人的血掺在祭物里。 啊。那我们先来看第一节的前四个字，叫正当那时。那我们知道这是延续十二章耶稣以及门徒和许多人讲论信息的时候，那就有人来告诉耶稣这个事。那这些人来跟耶稣讲这个用意有很多重。首先第一重，他们是要试探耶稣。试探什么？第一个要试探耶稣的政治立场。因为耶稣听见这个消息，如果他谴责这个行为，他们就可以告耶稣煽动叛乱。好，然后如果耶稣沉默，他们就可以指责羞辱他胆小怕事，不顾同胞死活。好，那如果是我们，我们怎么回答？那我们来看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就告诉他们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我们看到 你如果看圣经里面，有人来问耶稣问题的时候，耶稣常常是用另外一个问题回答他，然后要不然就是跟他讨论不同层次的问题。而且耶稣常常去回应的不是那个人来问的问题，因为那个人来问的问题常常是问别人的问题，而耶稣回答他的是关于这个人的问题。他回答的是这个人需要什么啊，所以他来问耶稣说，你怎么看这个事情？那些人，耶稣跟他说，你要怎么处理你自己。那同样的，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有的时候我们把一些环境一些人，就是讲的比较直接一点，叫告御状，然后就会跟上帝告状。那你会发现耶稣常常如果要回应我们，他回应的是我们自己要怎么处理，要面对什么。我们的神很少回答你他对于别人的看法，都是回答你他对于你的看法，要你怎么去面对，怎么去思想。 好，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被提醒的。那另外一方面，刚回到经文，刚刚也讲到，当时犹太人有一种普遍的认知，认为这些遭遇突如其来大难的人，甚至这些人还是正在敬拜献祭的时候，居然发生了这样的事，要么他们做的事是有问题的，要么就是他们有隐而未现的大罪，所以他们发生这个事情。所以耶稣就直接告诉他们说，不是这样啊。那这些人说话的时候还可能隐藏着第三个层次道德的优越感，就是你看这些人遇到这样的事，我没有，那我一定是有比他们要好的地方。而耶稣把他们这三个想法全部都回应，告诉他们不是这样啊。跟耶稣说不是最多最少的问题，于是他就又接续到了西罗亚楼的反思，他又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对不对？那这个是比拉多要在西罗亚池上方盖一座楼，然后就是其实强迫圣殿拿钱出来，刚刚有讲了哈，然后召集以色列人去盖。那有些以色列人认为这些人为了工钱去盖楼哈，就引发了一些犹太人的不高兴，认为他们是为仇敌工作，却又拿上帝的钱。所以西罗亚楼倒塌的时候，有许多人心里面，以色列人心里面或许认为这是他们罪有应得，甚至认为这是公义的显出。所以我必须要很遗憾的说，在基督徒当中真的有少部分的人，甚至我们心里面如果不谨慎，会生发这样的心。一个地震发生的时候，教会倒了我们很难过，庙倒了呢，庙倒了呢，我们必须要很诚实的去面对我们的信仰，以及我们是怎么看待这些事。甚至于说不定还有的基督徒会说啊，我上个礼拜才去那行走祷告，奉主的名要对破除这个势力，然后地震来了庙就倒了。 我们真的应该为这个事情高兴吗？这个其实并不是耶稣的教训啊。所以首先第一个，我们其实耶稣就是透过这个回答帮助我们从世上现象的义，就是对与错当中拉出来，不要搅和在这个层次的问题里面，因为这个层次的问题不是神要我们去关注的。而耶稣把这两件事情并列，就是加利利人的血掺在祭物里，以及希洛亚楼的人的楼倒了，好，就表达这个不论是政治上的因素或是意外，不论是加利利人，就他们认为是乡下人、外来者，或是耶路撒冷人，都不要轻易的以人的遭遇来定论人是否有罪。因为传道书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这个事情不一定，对不对？不是这样嘛，对不对？传道书很清楚告诉我们，他看到有义人，他的遭遇却好像罪人一样、恶人一样；很有恶人，他的遭遇好像义人一样。好，那耶稣后面告诉人要给人的警钟是什么？是世界上不断的发生许许多多的事情，而当我们看见别人发生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去想为什么那个人遭遇这个事，他是不是犯了什么更严重的罪，而是我们要省察我们的内心，从你想那个人为什么遭遇这个事情，回过头来想，那神还留我在世上的意义是什么？神为什么还留我在这世上？啊，而且耶稣重复了两次完全同样的话，他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耶稣讲的其实应该不是就是在地上外在事物的现象，而是讲若不悔改，我们属灵的生命都要败亡，我们的灵性都要败亡。耶稣是要我们思想自己的状态，常常意识到人离开世上之后还有永恒，所以更多的要去思想上帝留我的生命在世上，我当做什么，我当有什么预备和追求。我们要竭力的让我们的生命的果子能够长出来。所以其实现在今年我们的那个奉献歌，我每次唱那几段都会很感动，也再一次提醒，就是所有为主所做的都蒙福，但是神要我们要怎么样？全力以赴。我们为神做的事都蒙福，但我们有没有一种认知，就是我要全力以赴啊？那么我们要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果子能够竭力的使生命果子长出来，前面耶稣所说的要分辨天气，指的不是我们要去分辨别人犯了什么错以至于遭报，因为神也没有按我们的过犯待我们，对吧？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毛病，那其实是更大的毛病。我们如果知道自己有什么毛病，我们就知道神没有按我们的过犯来待我们啊。那我们要有自我，要有自己的一个末世的警醒，要思想今天当怎么活。好，首先第一个，我们确实很临近启示录所说的末后的时代。另外一个，我们每一个人一日要生何事，我们其实不知道什么时候神就要跟我们说，好了，你那个在地上的时间到了，你交功课的日子的时候到了，我们要来看一下你这一生这个成果如何，对不对？你为你自己赢得了多少属天的奖赏？哎，你帮我看一下那个。好，那我们其实不知道到底我们在这世上还有多少日子啊，所以当然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来活，这是一个好的想法。但是如果真的这样想，你会太用力。那但是其实就是每一天我们要想，我们是要见主面的，常常把 这个死亡摆在我们的面前，其实会帮助我们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啊，许多时候人的那个软弱跟愚昧，常常就是误以为我们还有很多的时间，然后可以让我们挥霍，还有那个，所以有一个例子哈，比较不是那么高雅，但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我们的人生就像厕所里的卫生纸，卷筒卫生纸，看起来很多，用着用着就没了。对啊，我们是不是常常有那个厕所里面发现怎么没有卫生纸了？对，还有我上一次用的时候，明明看起来它还很多，然后为什么现在就没有了？那你的日子也是啊，你以为还很多吗？那用着用着就没了。那后面耶稣就再用无花果树的比喻来去描述说，不结果子终必灭亡的光景。那前面说到悔改，所以耶稣就用后面这个比喻来说明真正悔改的意义。就是真正的悔改不是进入到一个宗教，不是自己，不只是自己觉得哪里做的不对，也不仅只是一个信仰，而是要我们真正结出生命的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那也就是我们的生命是朝向真理的方向改变。如果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就要知道耶稣基督对我们生命的呼召是要做完全人，完全人就是要结出丰盛的生命的果子。如果我们仅只是成为在神家中栽种的一棵树，却没有结出果子来，那我们要知道这个家主啊，到有一天是会要来看你这个果子到底，这棵树到底有没有结出果子来。如果发现没有，他就会说：“好，我再给你一点时间。”那我们要做一些特别的处理，叫做掘开土，浇上粪。或者在树干上钉一根钉子，对，让你以为你快挂了，然后看你能不能够奋力结出一个果子来。好，所以不论我们在教会多久，如果生命结不出果子，需要警醒的。神要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成长成熟。如果我们的生命不能成长，那就要知道那是在我们生命里面有拦阻生命成长的疾病。我们要容许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动工。所以很奇妙的，下一件事情就是在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然后说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病了18年，腰弯的一点直不起来。然后耶稣看见，便叫他过来，对他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于是用两只手按着他，他立刻直起腰来，就归荣耀与神。好，那我们先看到，首先这个女人她是被鬼附着，被鬼附着原文就是灵里面有病。好，那其实罪是使我们灵生病的原因。但请要正确的理解在基督信仰里面对罪的定义。有的时候我们认为罪是我没有，是这个坏事，是那个坏事，但是其实在圣经里面，罪就是不准确，就是射箭，你没有射中红心，生命活得不准确，这就是罪。如果我们理解圣经里面讲的罪是这个定义的话，那我们才能正确理解耶稣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正确的意思。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的目标就是要定准，要射中红心，那我们就能够理解，所以我们错误的追求，或者是很多出于自己肉体私欲的感受，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处理的事情啊。那这边告诉我们，这个妇人灵里面有病，而且一病就是18年。那她的病的症状是什么呢？是腰弯的一点也直不起来。那原文是说她的头是向着地上，看不见天上。那 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去看，就知道这个现象表达了很多人只看见地上的事，却看不见天上的事。如果我们只看得见地上的事，却对于生命、属灵、永恒的事情没有感受，也没有渴慕，那可能我们要有一个警醒，就是可能我们灵里面是有问题、有状况的。我们是被这个世界的权势所辖制，我们被遮蔽了双眼，心蒙了只有我们没有办法看见，没有办法明白。听是听见了，看是看见了，却不明白，却不晓得。好，那另外一个层面，腰其实也代表一个人的力量，对不对？所以腰痛的时候你就很没力嘛，你就干什么都不行啊。那也表达当人灵里面生病的时候，你心里没有力量，你就是会失去盼望，会落在灰心沮丧的处境里面。所以一个人其实除了注意自己身体的状况之外，其实更要紧的是注意自己灵里面的状况。我们心里的力量会不会影响我们的身体？会啊。但其实另外一面，我们身体的状况也会影响我们的心理，对不对？所以作为基督徒而言，我们要有一个明确的价值观哈，就是身体的状态是暂时的，但生命的状态是永恒的。我们要看重生命胜于我们身体的状态。好，那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有合乎中道的理解。好，那我们身体的状态，我们当然这个要留意我们自己的生活习惯种种的，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自己内心以及罪的境况。那我要表达的是，我们不要一件事情哈，都只有一个单一面向的理解。好比有的信息，有的教会就会把你身体所有的问题都视为你有罪，有没有听过这样的？有。然后都从罪去处理，都从你有被鬼附去处理，那样有没有果效？有的有果效，有的也没有果效。那这个世界是什么？你身体所有的问题都处理什么？都处理身体，对不对？却忽略了我们身体的问题跟我们的心有没有关联？有关联，有关联啊。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其实应该得着一个智慧，就是当有状况出现的时候，我两面都要处理，我两面都要处理。但话回过头来，其实我们能不能够怎么正确的处理外面的事情，还是跟你的心有关啊，还是跟你的心有关。所以我们要处理外面的事，但是优先次序请先处理里面的事。里面的事处理好了，你才有能力，你才会有动力去处理外面的事，处理外面的事。讲一个比较好笑的哈，那个恳请大家当笑话听完就算了。就是那个，虽然中年发福很合理哈，小弟我啊，那很，但是呢，我却发现我对于运动的动力极低。那我很认真的反省，我发现我自己心里面有一个错误的思想，很好笑哈。因为年轻的时候瘦嘛，那时候也帅帅的，这曾经给我带来一些困扰，就不要问什么困扰了。所以我心里面就有一种很莫名的觉得，我不要再有这种困扰，不要讲出来，什么都没有听见啊。于是这就减弱了很我去运动的动力。你们听起来很好笑，对不对？ 我这个理由也很幼稚，对不对？对呀、啊，但这是我内心实际的情况，我就是需要去处理它。啊，每一个人那个不要告诉我你们都没有这种很幼稚的困扰，我不信，好吧？OK， 我们每个人要去处理自己，为什么你明明有更好的方式，明明有更好的这个处理的能力，但是你却没有动力去做的原因，啊，要去思考啊。好，那我们要不被辖制啊。我们看到这个关键其实不一定，并不是你有没有信主，因为十六节告诉我们说，这个人是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他虽然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却还是被撒旦捆绑了这十八年。啊，这代表什么？表示这个人，以我们现在的话，就是他是在教会里面是认识神的，是敬拜神的，但是还是被辖制的，看不见天国。那表示有的基督徒，他虽然有基督徒的名号以及宗教性的作为，但是没有得着真正生命的自由。而这个妇人反映出许多基督徒的光景，就是在教会里面很久了，但是所思所想的还是地上的事，还是为肉体安排，内在生命跟生活的景况实际上被这个世界所辖制，以至于他面对自己生命的处境是无能为力的，他想遵行主的道也没有力量。而这样的情况是需要医治的，而医治其实就是主的话和主的手。主的话就是让神的话充满在我的里面，使我能够真正领受顺服于主的道，而主的手是让神的话成为我的思想跟行动。好，我们要医治，要有主的话，然后要去行动。行动其实就是行道啦。其实你知道，讲来讲去，绕来绕去，就是听到、信道、行道，然后成道。啊，你会发现圣经讲的都是这样啊。其实我们可以讲的很短，就是听到、信道、行道、成道，然后结束。大家回去如果活得出来，就100分，对不对？那为什么要讲，就是反反复复讲那么多？因为常常活不出来嘛。我们常常需要再一次的被提醒啊。那我们就对我们自己而言是这样，但是我们面对需要帮助的人，我们要做什么？我们从耶稣的服事，我们就可以学习，我们要尽力的把神的话传出去，并且透过我们自己身体力行，活出对主道，活出主的道。我们透过对神的爱，对人的爱，尽力去帮助我们身边的人。我们要让人看见一条快乐、自由、有信心的道路，透过我们活出来的样式，让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看见主，看见天国，我们才有能力真正帮助人，使他那个受辖制的生命能够得着释放。啊，那再来呢，就是安息日的醒思。我们看到耶稣一宣告，用双手按着妇女，他就立刻好了。那刚刚讲广惠堂的反应却是愤怒，对不对？他认为这个妇女在这个情况里面这么久了，要医治她也不差这一天，你怎么不顺便遵行律法的规定？啊，他们也蛮合理的嘛，对不对？耶稣你可以医治，反正他已经十八年了，有差这一天吗？也没有差这一天啊。啊，但耶稣的回应让我们思想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也就是表达教会里面的服事，它的意义是为了让人能够得释放，能够使人活得正确，活得好。我们需要在爱跟怜悯的根基上来帮助人得释放，能够有力量行道，能够看得见天上的事。在这个礼拜有另外一个教会传道人在他脸书贴出来，他其实是表达用几个句子表达说，意思是如果只有读经没有来教会，你就没有行道的 环境类似这样，其实他说的没有错，但底下有三四百条留言，很里面有七成都是在反对这件事。其实我们看到很可悲，很难过，就是他们表示啊，很多人说啊，我信神啊，但是那个教会不代表神啊，因为教会有没有问题？有问题。但是人因着教会的问题，其实所谓教会问题，就是人因着另外一群人的问题，然后就让他们不愿意去，然后可能他去了几个教会之后，发现都有问题。他有没有说错？他也没有说错。于是他就得到一个结论，就是所以我只要自己信神就好了。然后甚至有的比较激烈，就认为教会现在其实基本上都是很邪恶的啊，就很糟糕了哈。那诸如此类的。好，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对我们而言，我们其实也去重新的思想安息日的意义是什么。好，我们参与在各样的服事当中，其实就是很多东西很有意思的是，当你生命的容量够的时候，所有的事情都不是问题。比方说你生命容量够的时候，你能不能够在教会里面很忙碌的服事，你仍然很安息，可以吗？但我们生命容量不够的时候，我们很认真的服事，我就没有办法安息，我就没有办法安息啊。那但是不论如何，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安息日当中，我们的目的是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进入到安息，而我们要正确的看待那使我们不能够安息的原因啊。那如果有基督的真理，我们常提醒弟兄姐妹，圣经是为自己看的，然后教会是一群罪人的聚集，我们是一群罪人，却是被从世界呼唤出来，我们成为 Ecclesia， 要成为这个执行神国度律法跟权柄的一群人，所以我们在这里操练神的国度，神国度的律法要运行在我们的当中。而神国度的律法的核心，不是说我们吩咐谁，吩咐那个山投到海那边去他就投过去，神国度的律法叫做爱的律法。神国度的律法就是彼此相爱，彼此包容，彼此连续，然后用基督的爱来去对待彼此，然后也从彼此的生命当中领受从神来的爱。那我们每一个人不完全嘛，其实不完全也包括你一年四季365又四分之一天，你每天状况都很好吗？也没有嘛，对不对？我们有时候状况好一点，有时候状况不好一点，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因为看到了某些人他这个时候状况不太好，你就受到了影响，这样太严厉了，太严格了。要常常数算那个恩典。为什么神要我们数算他的恩典？是要建立我们数算恩典的生命，不是上帝要就是很喜欢人家称赞他，不是。因为你要学习数算恩典，你从人开始学很难嘛，对不对？你要感谢一个人的恩典， 你如果学习的不操练，可能你讲一个恩典后面想的十个都是他的问题。但数算神的恩典这件事情，这个是使我们能够学习成为一个数算恩典的人的生命的一个起点啊。好，那安息日要帮助我们能够有力量行道，能够帮助人得释放，能够看见天国的事。好，那最后我们就进到耶稣又进一步讲，用这个芥菜种跟面酵的比喻来表达，来传递神的国啊。那这个地点仍然是在撒玛利亚的会堂。那耶稣说的这个比喻呢，在神学家当中有正反两面的探讨。那其实很奇妙的，让我们能够更完整的勾勒出属神国的，就神国的属性啊。但不论正面或反面的观点，神的国 他共同的都是从外表看起来很微小的，然后是从隐藏的事物当中发展出来的。好，那我们先看正面的观点哈，就正面看待这个比喻的，其实也是我们比较常说的啦哈，就是芥菜种所说的就是信心嘛。好，那信心其实就是神的国的种子，一开始很小，我们要把它种在神的家中，我们可以期待这个信心渐渐长大。如果信心长不大，我们就没有天国。啊，那当然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是生命树嘛，信心的种子种下来，然后真理的种子种下来，我们渐渐生命成长，然后要能够按时候结果子。那面教所说的就是教训。那三斗面等于39公升啊，那这个其实可以制作100到150人食用的面包。那三斗面也是素祭的献祭的那个量的规范，其实也表达我们要向神献祭。那这说明我们要把神的道放在我们的里面，就三斗面表示神的话，但是神的话还有圣灵，要有神的教训放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整个人能够被他影响，就能够在我们里面产生全面的影响，让我们越来越理解主的教训，让我们的思想方式生活方式越来越按着主的教训而行，而这就是在经营我们的天国。那从这边的观点来看，天国的显明第一个就是长大成树。啊，我们来读几段经文哈，在箴言3:18，来请读。他与持守他的做生命树，持定他的据各有福。箴言13:12，所盼望的迟延未得，令人心忧；所愿意临到，却至生命树。箴言15:4，温良的舌是生命树，乖谬的嘴使人心碎。启示录2:7，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 给他吃。启示录22:2，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个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好，其实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到很多生命树啊。那我们知道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神的道存记在我们的里面，然后我们是生命树，是神所栽种的。那我们追求神的义的人，就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啊。好，那回过头来我们看在这边，他特别用芥菜树、芥菜种啊。那这个是植物上通常指哈，植物上一种一年生的灌木，最高可以长到3-4公尺。但在希腊原文中，耶稣特意用大树这个词啊，那相对它的种子之小，确实是长得很大。那这个概念、这个画面呢，是可以联系到旧约哈，例如以西结书17:23，但以理书4:12都有这个树的这个概念。但就整个世界整体而言，它象征着列国万邦在神的国度中找到庇护。但对我们个人的生命而言，它表达信心长大之后，会成为我们里面一种稳定的力量。生命会形成一种让别人都感受到的稳妥。所以另外一节经文也告诉我们，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个实底跟确据就是一个稳定的东西，稳定在你生命的里面。那信心的成长依赖于两面，一面是对真理的认识，一面是与神之间关系的建立。而真理的认识让我们知道神的法则，关系的建立让我们知道神的爱。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法则，要知道神的爱，我们才能够在真理中得自由。 那么我们在真理中得自由，我们爱要被完全，对不对？才能够把惧怕除去，当我们里面真正有信心长大的安息，那么飞鸟会来栖在这个枝头上，别人也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找到安息。好，那对于那个 面笑要放在面团里呢，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耶稣说，我们一起读，请，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耶利米书十五章十六节，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好，这边就告诉我们，耶稣就是生命的粮，他的言语我们要当作食物吃了，这是我们很熟悉的观念。但是这个神的教训，那个教训就是笑，他要怎么样能发挥作用呢？要藏在三斗面里，那所表达的就是我们要把主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里反复的思想，这个教训要全面的影响我们的思想跟生活方式，我们的生命才能够真正的更新改变。那另外一方面，这里也提供大家一个有趣的观点，可以思考的观点，这个面团加上面酵发起来之后要成为粮，还需要经过一个过程，叫做什么？要烤啊，对吧？要烤啊。那对我们来说，我们的生命要能够成为别人生命的粮，你要做什么？你要有神的话，要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然后等到神的话在你的里面透过圣灵的工作影响你整个人之后，全团发起来之后，然后你要干嘛？要去烤。烤是什么？火一般的试炼，要去烤。烤完了之后才能够成为别人的粮。好，所以要用神的话语来成为别人的帮助，容不容易？其实不容易哦，其实不容易啊。要知道我们自己是要付代价的，是要被烤过的啊，没有烤过它就是一个面团嘛。好，那后面我们来看，那反面的观点是什么呢？其实这就给我们提醒，就是要谨慎神的国的变质，谨慎世界的渗透。有一些时代论者认为这两个比喻可能是教会历史中不正常发展或内部败坏的警告。首先有学者认为这个芥菜呢长那么大是不恰当庞大的芥菜，他认为芥菜本来应该是蔬菜，却长成了大树。那他们的理解方式是解读为教会与世俗权力的结合，例如君士坦丁时代政教合一，还有我们之前灵修神学讲有一段时间那个什么国家丹麦啊，也是整个国家就出生你就基督徒啊，所以到后来那个学者叫什么，就认为就提出说，当所有人都是基督徒的时候，就没有人是基督徒了，因为连那个小偷啊、诈欺啊，反正你出生就是基督徒，都说自己是啊奇克果啊，他就认为说，所以啊，当所有人都是基督徒的时候，其实就没有基督徒，所以他也说他自己不是基督徒。因为他是要保持自己真正在信仰里面那个动态生命的追求啊。好，所以这个时代论的学者他认为芥菜种长成大树，表达了这个教会或信仰变成了一个庞大僵化甚至不自然的组织跟机构。 那么在撒种的比喻呢， 他们就认为飞鸟其实代表恶者，是夺去种子的。所以反面的观点认为飞鸟宿在枝上，反而象征着这个世俗腐败的人事物潜伏在教会的组织内，这是另外一面的想法。那另外呢，在圣经大多数的地方，他们认为笑所代表的都是错误的教训，对不对？防备撒都该人的笑。那妇人把笑藏进面里，他就解读是假教师或异端悄悄地渗入纯净的福音教义当中，那错误的教训也会影响到全体。那三斗面在旧约献祭的，就是又是素祭的标准的分量，所以把笑放到祭物里面，在利未祭是被禁止的。那表达献祭给神的祭物不可以掺杂其他的教训，就是在神面前的服事不能掺杂别的教训。你说这个观点有没有它的道理？也有它的道理。那我们要把这两面放在一起看。所以神的国是什么？是神纯全的话在你的生命当中渐渐成长，你可以成为稳定的力量，你整个人要被改变，你经过火一般的试炼，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但也要小心不要掺入的这个世界世俗的观念啊，不要太多的用世界的讲法。好，现在教会还有一个危机，就是为了要让人容易接受，所以那个滑坡效应不断的发生嘛，就不断的稀释神的道，不断的讲让人容易听，不断的去除掉世人所不能够说是这个时代所不愿意接受的观念。到后来你会发现，如果教会这样做，那教会能讲的内容就越来越少，就越来越少。好，那我们有这个了解之后，最后我们要做一个结论。今天题目叫神国成长的三拍子。好，所以第一拍是我们如果神的国在我们里面要成长，第一个要离开分别是非善恶，进入生命悔改的节奏里，不要再去太多的看这个人为什么遭遇这个，为什么遭遇那个，他有什么问题，他有什么问题，也不要去，同样的也不要去用这个角度看待自己，不要想说我遭遇这个跟我的问有什么问题中间有什么必然的关联性。但是另外一面，要不要提醒，要不要自己要警醒，也要。我们要让自己是心是柔软的、清洁的，使我们能够听圣灵微小的声音，让上帝容易跟你讲话。我们会不会有时候觉得跟某些人你很难跟他讲话？对不对？因为你知道你讲实话他不听，对不对？讲他喜欢听的又还不如不讲，对不对？所以你就跟他就很难讲话。但我们要不要，应该说我们要更警醒我们自己，上帝容不容易跟我讲话？神跟我讲一句话，我是领受了去思想，还是想办法找十个理由来反驳、来辩驳，或者找十个理由来证明，所以我不需要去做这些事。好，那上帝容不容易跟我们讲话，这是一件事。但首先要离开分别是非善恶。第二件事情是要认识结果子是必须的，啊，一定要结果子。我们要处理不能结果子的原因，啊，就像那个十八年被鬼附着，就是灵里面有病的妇人，他腰弯的直不起来，他没有办法看见天国，没有办法对神有感。好，所以我们会不会常常听到有些人说，哎，我就是感觉不到神，我就是觉得那要为他祷告，因为这是他有被一些的权势所辖制。你不要很直接的说哈，你灵有病，这样不行。好，你要为他祷告。好，那再来 要立定脚步，全心信靠，持定主道，全人跟随。这就是从面酵的比喻，让我们知道我们要让主的道对我的影响扩及我整个人，扩及我整个人啊，让神的话在我的里面不断不断的运行，产生作用，直到全团发起来。因为我们这个人是要准备献祭给神的。好，好，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谢谢大家。